中共集派大获全胜，分析指政局有忧患，两会期间各种怪现象辽宁传如重雨。美两院情报负责人周日强调中共威胁，印度成为苹果、波音供应链目标。美财长不对直谷银行提供联邦救助引不安。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3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11号上午9点举行，选出新一任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排名第二，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当选第8任总理，将会接棒李克强掌管国务院。
日本朝日新闻发现，习近平送别李克强的照片别有玄机，双方虽然握手，第一时间习近平表情平静望住李克强，李克强却直视前方。稍后李克强转望习近平，换成习近平直视前方。总之双方目光没交集，合作十年后分道扬镳，两人关系显得冷淡。早前 ABC 西语记者在20大闭幕会上拍的照片，胡锦涛想要翻开自己的文件夹，被律政司阻止，后来胡锦涛被带走。几个月后，李克强做总理十年，最后凄凉退幕。习近平送别李克强，最后一眼都不忘，引发外界关注。本届中共政府人选填满习家军，其中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和刘国中等四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基本上同之前外界的预测相一致。其中丁薛祥、何立峰是习近平的亲信，张国清和刘国中是军工背景，派系色彩较淡，在整班人马中并没有足够的经济人才。亦是在同时，中共在经历了国进民退、动态清零等一系列政策之后，经济显著下滑，并宣称经济是接下来执政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共经济日报在两会期间发文指出，中国财政收支仲会长时间处于紧平衡状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必须作为常态化纪律要求，要控制非刚性支出。类似的内容亦出现在3月初的中共财政部人大会议审查方案之中。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表示，按照目前的政局，他对中国今后几年的发展并不看好。时评人士何旭表示，中共在经历了一切运动之后变得十分脆弱，目前正在走向极度的集权统治，这样的做法将导致几个后果。一是将导致这个政权极其的封闭，很有可能做出非常不理智的举动。虽然是习近平的人马，但是面临目前极差的经济条件，很多官员虽然上任，可能最终还是要积累自己的财富，在政策上摆烂，所以领导班子很难有什么建树。何旭亦认为，中共的集权走向是任人唯亲，对执政能力的考虑很低，难保未来会出现政府或者经济系统职能混乱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两会期间，所谓的甲流已经蔓延到中国大部分省市，和社会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有多地网友反映，很多老幼患者症状严重，因此进入 ICU 甚至不治离世。但是对于这些消息，中共官媒并没有进行大幅度关注。
两会期间，有辽宁市民在网络发布影片，显示当地被鱼虫雨直卷。这个影片在网上快速传播。根据居民发布的影片片段，有网友担住遮，看到有昆虫随着雨水大量扩散，情况离奇。
到目前为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仍然是个谜。某些科学杂志认为，一些凭空而降的动物或者昆虫雨是在被强风卷走后坠落的。相关视频亦遭到记者辟谣，称该现象不实。而在3月10号下午，北京出现严重沙尘暴，整个北京城笼罩在昏黄的沙尘中，且气温剧降。 同日仲出现咗南太阳嘅奇特现象，而喺当日上午北京两会上，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韩正等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正式宣布当选。网友调侃，呢届中共领导人好似运气唔好，啱啱当选就遭遇严重沙尘暴。
3月12号，美国众议院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对中共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发出警告，他们表示中共是军事和间谍活动威胁的来源。
共和党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指责拜登政府太害怕激怒北京，而参议员华纳早些时候亦发布了类似的评论。他表示，我认为我们情报界的消息已经证实，中共正在军事上和通过间谍活动成为一种威胁，不仅通过技术、量子科技等途径，他们还通过 TikTok 进入我们的数据系统。这位俄亥俄州议员谴责说，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头几个月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中共一直在建立自己的军队，成倍增加针对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并扩大其造船能力，他们肯定正在成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应，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回应，他说。此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在一个节目中表示，目前美中正在展开激烈竞争，这场竞争不仅是枪支、船只和坦克的竞争，而是关于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合成生物学的竞争。他特别强调 TikTok 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它可以被用作中共的宣传渠道，这个公司有大量的个人数据存储在中国。华纳呼吁应该取替这个中共控制的平台，而特纳则批评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过于胆小。他表示，前政府制定了禁止 TikTok 的政策，但是在现政府阶段遭到取消，而这样的做法是不够强硬的。
在中美关系严重下滑之际，印度和美国公司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12号，美国媒体指出，印度已经成为苹果和波音的制造、贸易和供应链合作伙伴。在2月份，波音宣布了一项创纪录的协议，向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供应220架飞机，价值大约340亿美元。这个是民航史上最大的一笔采购，亦都是波音有史以来的第三大美元交易。
同时，在西方企业寻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之际，印度亦吸引了大量外国公司的加盟，苹果、三星和诺基亚等全球制造商在印度制造的趋势正在加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周前往印度，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美方表示，印度航空业正在随着本土经贸的发展一同扩大，为本土采购、技能和服务支持创造了更多机会。CNBC 分析认为，印度有野心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但是要实现这个梦想，印度需要克服一些生产力、生产质量以及基础建设领域的问题。以波音公司为例，这家企业在印度有5000个员工和300个供应商，用于支撑印度本土的飞机制造供应链。目前这些供应商已经成为波音全球供应基地的一部分，负责制造一些最先进的波音产品组件，而苹果公司可能会继续提升印度制造的 iPhone 份额，目标是从现在的 5% 至 7% 增加到 2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今年年底，印度的 GDP 增长率将达到 6.1%， 超过中国的 GDP 预期约 2%。 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到2035年，印度的经济规模将达到10万亿美元。行业指出，为了打入印度市场，目前苹果和波音等公司的策略是在当地首先建立工厂，降低成本，并且取得当地中产阶级以上消费者的青睐。这样的做法能够让产业链实现良性循环。印度裔美国技术企业家兼学者亚德亚评论说， 随着外界与中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升级，将生产迁移到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印度是最好的选择。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3月12号宣布，联邦政府不会救助已经破产的直沽银行 SVB， 但会努力帮助担心资金问题的储户。这个消息引发行业不安情绪升级。
耶伦在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表示， SVB 的情况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在当时金融公司需要被广泛救助，那个是为了保护工业和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经济。分析师指出，由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只为每个账户提供最多25万美元的存款保险，很多公司和富有的投资者在 SVB 的损失会远远超过保险金额。一些人担心这会导致一些科技公司和初创公司受到直接影响。耶伦说，联邦政府不会大规模救助 SVB， 但会提供有限的救助。美国监管机构正在迅速采取行动，在周一亚洲市场开市前应对任何可能的影响。SVB 主要服务于科技公司和科技投资者，是美国第16大银行，亦是美国史上继2008年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后倒闭的第二大银行。在那时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经济的衰退。耶伦表示，美国的银行系统很安全，资本充足且具有弹性。公开资讯显示，超过 85% 的 SVB 账户没有投保。对此耶伦没有进行置评，仅表示财政部关心储户，并专注于满足他们的需要，具体的政策将会取决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最佳方案。行业认为 SVB 破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受到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去年破产的影响，当时监管当局对 FTX 的调查引起了直沽银行客户的不安，触发了挤兑潮。第二，面临挤兑潮，直沽银行被迫出售210亿美元的优质证券，但这些证券的价值受到美联储强力加息影响而大幅贬值，再加上这些证券还未到期，抛售直接带来18亿美元的亏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